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4月16号星期二。今天美股的主要的市场基本围绕着鲍威尔再次的讲话，他的讲话呢非常的鹰派，可以说展示了他一种下定决心，如果呢这种通胀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标的话，接下来他们会维持更高更长的这种利息政策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定局。所以呢他的这种讲话直接推升了今天美国国债收益率，创下了5个月以来的新高。今天呢道琼平均指数呢是收涨的，结束了6连跌。美债的殖利率呢则是继续攀升。今天呢10年期美债收益率连续第二天上涨。今天光在尾盘呢直接跳涨了3.7个基点的这个基点，就是在鲍威尔讲话声音落地的时候直接来到了 4.665, 盘中呢一直冲到了 4.696。还有呢像2年期的呢国债直接呢破5，这些呢都是导致了今天股市呢也是承受了一定的压力。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企业的财报，像联合健康等等的中场是收高了 5.2%， 所以呢令道琼得到了提振，而另一个公司 Johnson Johnson 公布业绩的好坏参半，收场的时候呢它是跌了 2%。 银行部分继续公布他们的业绩，但是呢我们看到是投行的业绩呢想显示的相当不错，像摩根史丹利它呢 Q1 它获利呢几乎已经是赢得了击败了市场的预期，中场呢它是收高了 2.45%， 但美国银行呢他们的获利和营收全部都下滑，中场呢是跌了 3.7%。 我们在上周已经讲过了，本周包括这一个月吧，陆陆续续基本都是美国大公司的财报，这将是股市的主要的热点。那么这个刚开始开跑了，到目前为止大型公司的业绩呢仍然是表现的比较乐观，也让这个市场的情绪呢能够得到一定支撑。 FastSet 的数据显示，标普500成分股目前呢有不到 10% 公布了最新的业绩。那么现在已经公布的这部分公司当中呢，4/5的公司的业绩都超过了华尔街普遍的预期。今天呢包括特斯拉，它呢一个是裁员的消息，还有呢需求市场的这种疲软，特别是它的裁员在中国大陆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直接呢再一次打击了它的市值，一度跌破了5000亿美元。明天呢美股的财报还将继续，明天呢是 ASML 还有呢 VOVO 等等大公司的财报季。今天我们看到呢美股呢涨跌不一，道琼上涨了63.86点，涨幅 0.17%， 收报37798.97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19.77点，跌幅 0.12%， 收报15865.25。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10.41%， 跌幅 0.21%， 收报5051.41。这个数据呢是从去年3月以来，在过去两天呢这个幅度还是从去年三月以来最大的两天的单日下跌之后，今天续跌了 0.2%。 非半呢今天上涨了41.43点，涨幅 0.89%， 收报 4720.53。 今天像我们最关心的几个热点的股票，像这几个大公司，苹果跌 1.92%， Meta 跌 0.09%， Alphabet跌 0.30%， 亚马逊跌 0.16%， 微软涨 0.23%。 刚才提到的道琼呢则是由联合健康领涨， Salesforce 的涨 1.65%， 波音涨 1.63%， IBM 涨 1.38%， 摩根大通跌 1.14%， Honeywell 跌 1.71%， Johnson Johnson 跌 2.13%。费半呢则是涨多跌少， ASML 明天将报它的业绩，但今天呢已经涨 2.31%。 AMD 呢是涨 1.96%， 应用材料涨 1.85%， NVIDIA 续跌 1.64%， 博通涨 1.4%， 美光涨 0.33%， 台积电跌 0.24%。 我们现在详细看一下鲍威尔呢到底是讲了啥。本来呢在上周周三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之后啊，那基本上市场呢都是认为这种联储的降息呢已经可能性是越来越低了。所以呢股票和债券市场呢从上周三以来呢几乎都陷于一种困境。这已经是连续第三个月的单月的通胀数据呢强于预期。所以呢在过去呢虽然鲍威尔呢暗示哈他们的联储可能会很快的降息，说呀我们要多看一点数据来让我们更加确定我们的信心，相信呢通胀持续在他们的 2% 的目标的路上，但是今天他终于呢下定决心走鹰派路线了。他说呀，美国的经济在大多数方面都表现强劲，唯独通胀还没有回到央行的目标。他还说美联储不太可能很快降息。他说呢，二月份个人消费支出指数 PCE 物价指数年率呢还是增 2.8%。 他说这显然没有给我们更多的信心，相反这个数字呢显示需要获得这种信心呀可能需要比预期更长的这个时间。这是呢他在上周三哪怕 CPI 数据那么高的情况之下一度的那种乐观之后呢终于他自己明确的表态了。大家还记得哈，他还说今年还要降息一次，周五上周五也是这么讲，大家一直在看着，所以他也是一直给情绪给市场的这个乐观的情绪。我一直说市场都比你悲观对吧，他今天终于改口了。所以呢他这个话一出啊，美国两年期的殖利率呢一度破了 5%， 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逼近了 4.7%。 今天不光是鲍威尔，还有呢他的联储副主席 Jefferson， 他也说，他说如果美国的通胀没有按照预期放缓的话， Fed 我们这个系统啊他们准备保持紧缩的货币政策不变。包括呢日前旧金山的联准会的总裁 Daly 他呢也重申，他说我们不急于降息，说呀这个美国的经济成长相当的稳健，劳动力市场呢仍然的强劲，通胀依旧处在高档。大家看到了哈，一二把手包括呢这个这几个巨头哈，他们都呢是鹰派的了。所以呢市场呢也其实市场早已经预计了，本来比他们悲观是他们不断的给大家这种刺激哈，那么现在呢是市场开始调整了对降息预期的这种前景。CME 美国联储 FedWatch 的观察工具呢显示，市场目前预计呢美联储今年仅会在九月份降息一次了。那这个呢基本上市场上已经都这种声音一直在有了，连说你都是要不要加息这种说法都出来了。所以呢目前对于市场来讲好消息哈，就是最起码目前呢他说保持目前的这种利率政策没有提高要加息啊，这是对市场的一个好消息。分析师呢认为呢不太可能，但却开始认为认真对待的这个情况，就是他有没有可能加息啊，这个呢对市场来讲相对来说算是一个好消息。还有呢就是今天的财报哈已经是给其他的这些刚才我说给市场也提供了一个非常相当利好的这个消息了。那这些道琼斯平均指数包括呢联合健康集团它的这个医疗巨头第一季度业绩呢都明显的超出了预期，美国的经济呢仍然是非常的强劲，这是呢对经济良好的一种信心的表现。还有啊我们看到呢和大企业相比呢小企业的股票表现仍然不佳，昨天我已经给详细讲了，如果长期保持这种利率的话对各个行业所带来的影响，其中冲击比较大的呢这个小行业啊小企业它呢延续了最近的这个趋势，像罗素2000的指数呢都是在下滑的。虽然呢降息啊应该是对小企业会有帮助的，但是现在看不到任何的这种迹象。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在这种背景的情况之下呢现在多头已经不多了，现在呢是一个什么情况。华尔街的这个花旗的策略师呢他们就在说，观察现在市场的数据显示，随着呢目前啊投资人抛售了大量期货的多头的部位，美股呢任何进一步疲软的可能都可能会加剧。他就举例说标普500指数现在呢在头部啊多头的部位有多少资金在这个部分挺着呢，520亿美元，其中88%处于亏损的状态。 已经就是进场的太高了，你比如上周跟着进去的就已经是开始跌了88%啊，都处于亏损的状态。所以呢，花旗的策略分析师叫做 Montague， 他说这是市场面临的一个风险，包括呢现在正在发生的中东的紧张局势，还有呢利率不断上升走势的这种担忧。标普500指数呢过去两天已经两天跌了 2.6%。所以他在报告当中说呀，标普500指数的多头平仓呢主要就是获利了结了，但是剩余的现在的多头呢平均亏损了 0.8%。刚才我说了啊 ,88% 的这些在顶上挺着的这个人已经是损失了 0.8%。如果市场转为下跌的话，这种跌势会更快更大。因为你现在头部那一部分已经处于亏损状态了，那可能这个幅度还要扩大啊。所以现在他们都不想割仓，为啥？等着呢，能不能反弹？其实礼拜一上午昨天的这个午盘的时候还涨了 0.9， 那个时候赶快见好就收，这两天可能还好一点。那么大家要等待着更好的消息，要把这个亏损的 0.8 把它追回来。但能不能涨呢？我们看接下来这些人的分析哈。资金流呢显示，在不确定性增加之前呢，多数的市场投资人已经在降低风险了，剩余的多头部位呢已经出现了小幅的亏损，所以呢这种部位的设置可能会放大任何负面的市场的反应。摩根大通呢也发出警告，市场对财报季啊太过于乐观了。虽然到目前为止呢，企业公布的这个财报的业绩呢好坏参半，但是摩根大通的策略师发出的警告说，不要指望乐观的企业的业绩啊会推高美股走高，因为在今年创纪录的上涨之后，大部分的乐观情绪啊已经被消化了。至今公布的业绩企业当中，有一半在公布当日的表现逊于市场，比大盘表现没有大盘好。摩根大通的研究团队表示，在第一季度获利预期已经被下修了，降低了超越预期的门槛儿。剔除科技巨头之后，标普500指数成分股获利呢将是全面下滑。还有呢，他们也分析说，投资部位呢看起来是非常的紧张。因为美国的经济韧性以及呢利率的下降的乐观情绪，导致美国的美股的指数升到了创纪录的高位，股市已经有不错的表现了，这代表投资人比卖方分析师所传达的悲观获利预期呢是更为的乐观，这就需要更加明显的获利加速，你才能证明当前股票的估值是合理的，而我们担心呢这可能不会实现。今天我们也看一下黄金和原油的走势。今天的纽约的黄金啊，期货价格周二继续收高了1%。为什么呢？就是中东局势呢持续的紧张。昨天我已经讲了，今天呢他们的以色列的国防官员再一次重申了他们将报复伊朗。所以呢这个呢也是给黄金市场包括呢市场整个的股市呢带来了一定压力。但今天其实有一个乐观的情绪，说中东的战火到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市场的反应呢已经是表现了美国的市场呢并不是一个泡沫的状态。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看法。的确今天的纽约的黄金期货呢价格收着，就是因为以色列他们要报复，那的紧张局势没有放缓。 CNN 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报道呢，他说以色列可能会以小范围小规模的这种攻击呢去来实现他的这种报复。他们是以色列方面得到了 G7 集团的这种压力，美国也不愿意啊，就是把这个事情再扩大。那么这些呢是以色列将如何进行反击和时间点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些都这个把这个黄金六月的黄金期货的价格呢直接推涨了1%，每盎司现在是在2400美元每盎司上方，现在是报2407.8，过了2400了。按理说哈，就是美债收益率啊在上涨啊，这个黄金应该反着走，现在是美债收益率也上升，黄金也上升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市场，你中东打不打仗好像对市场大家 好像比较稳定。WTI 的缘由我昨天提到了哈，就是会不会造成这个紧张，没有，今天收跌，但今天没涨还跌了 五分钱，小幅的收跌了。五月份交割的原油期货呢是跌幅 0.05%， 现在每桶报85.36块。然后美国财长耶伦呢在今天说，伊朗正在继续出口一些石油，我们可能还能够做更多的事儿。我不想呢去给大家预览哈，我们要进行什么样的制裁活动，但是呢这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解决问题的一个领域。所以石油市场呢似乎哈对伊朗袭击以色列的反应一直比较平淡。所以昨天呢期货周一呢是走低的。但是美国官员对媒体表示说，美国预计以色列对伊朗袭击的反应范围会有限的，对更广泛的战争的担忧呢就有所缓解。那我们就看到呢就是短期内哈敌对行动的这个克制会对市场，对原油市场并没有带来这么巨大的波动。所以呢这是市场比较稳定的一个表现。那我们今天看到呢 Fed 如果这种口气的话呢，美元啊，外汇市场美元走势呢是走强的。那已经现在有一个分析呢就认为美元的牛市呢是势不可挡。在2022年到2023年的上半年吧，就年初的时候，美元是一路牛市啊，这是几十年以来啊没有的这种大牛市。现在呢这个分析师就认为美元有可能呢再一次实现一年多以来最大的涨幅，那就是因为大家都在预期美国的利率将在更长的时间内啊更长更高，特别在中东的这种局势紧张升温之际，所以呢美元也成了一种避险的这种情绪。刚才我讲黄金啊，现在美元也是，这都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同时都在现这种情况这个时候出现了。彭博的美元现货指数，它叫做Bloomberg Dollar Spot Index， 到今天为止连续呢第五天攀升，涨幅达到了2%，是从2023年2月以来最大的涨幅。荷兰的国际集团外汇策略师叫做 Turner， 他说呢，现在很难对抗美元的牛市的趋势，他预计呢该指数可能会再攀升 1.2%。这将会达到从去年十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平。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压力不仅仅是对一些新兴市场，包括呢对一些欧洲啊央行这边的美元的美联储的这个政策和欧洲央行的政策已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分析。欧洲央行已经暗示呢将在6月份开始降息了，那这就更加推升了以美元兑换的所有货币的这种汇率哈，加动了这个外汇市场的这种波动。那美元这个走强了嘛，它就会引发呢周边所有的跟美元进行兑换的这种市场的变化。因为大家开始担心呢它对其他的美国之外的这种金融体系呢带来这种冲击，你像呢他们就会认为会导致全球的金融环境呢收紧。比如像最近新兴市场的货币在今年以来都在大幅的下挫，你像印度的卢比呢已经跌到了创纪录的水平，马来西亚的林吉特也逼近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在Bloomberg 追踪的23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当中，22种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在今年全部出现了下跌。所以呢，美国利率的高企意味着投资者可能愿意呢持有美元来获得更高的回报，而不用去担心呢市场去投入新兴市场带来这种汇率的风险。截止到4月11号，过去的五天之内 ，State Street 这叫道富哈，他们所显示的托管数据显示，机构资金流入美元的规模达到了2022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哇哦！资产管理公司呢也是一直在抛售欧元，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大家越来越相信欧洲央行6月即将降息，本来他们就已经开始减持欧元了，那现在美元这么高，大家肯定会抛欧元，然后呢购进美元，加元呢也出现了资金外流。法 法国的兴业银行呢，干脆就已经推出了他们的预计。他说呀，如果美联储2024年不降息的话，欧元将跌破1.05美元啊，欧元要跌大跌了。所以他们呢，跌破就预计啊，就跌破0.5美元兑换欧元。在这儿就顺便提醒，今天的日元啊，再次呢是走低的，也是因为这个美元走强。今天我看到现在是对欧元对美元是1.063啊，它可能会跌破1.05啊。对日元呢，现在是154.61，已经破154了哈。这是我们看到的。在这多说一句哈，如果您的工作稳定，您不是受裁员影响的话，那这个时候干嘛去啊？欧洲旅行去啊，对吧？我们正在为大家策划接下来的德国之旅啊。那同时呢，日本也是值得去的。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往日本涌，把人日本人烦得要命，因为素质极低，跑到这个乱丢垃圾，跑到这个车里边去，随便把人家的这个当单杠啊，就是那个电车上的抓着那个扶手当单杠哈。好，那这是额外高阶差的一段哈。那所以呢，现在呢，分析师啊，一些投资管理公司呢，他们都是说呀，就是最担心的就是美元将持续走强，那么情况会变得更加的糟糕。最终呢，美联储会需要加入这场 party， 否则呢，美元的动态将会对美国以及全球更广泛的经济造成更大的损害。今天的这种情况呢，就难怪市场的各种悲观的情绪呢不断的在出来哈。那另外呢，今天有一个叫做 David Brady， 这个人是 Thoughtful Money 播客的一个名嘴了，他也是经济方面的一个大咖。他呢今天说了一个非常悲观的一个看法，他认为啊，标普500指数可能会暴跌30%，其中呢大选之后呢可能还会出现更大的崩盘。他是预计呢在18个月内啊，最低点呢，标普五百指数可能会从现在的5000多点呢，回到3500点。这个 Brady 呢，是一名资金经理的人，前外汇交易员，分析金属和矿物的，叫做 Fipist 报告的作者。他认为目前美股被严重的高估，投资者面临的下行的风险比潜在的上行风险大得多，抛售似乎已经成为定局。同时呢，他预测美联储将会介入，通过呢降低利率、增加资产负债表来扭转即将到来的下跌。他呢提到的这个因素我们要考虑进去，就是11月份拜登政府希望在大选的时候能够有强劲的股市和经济的表现。但是呢，他就警告，他说现在国内以及国际对经济的持续的压力反弹啊，股市的反弹不会持续。他的观点是短期内会下跌20%到30%，然后呢美联储出手，一如既往的做出回应，然后呢市场上涨，选举之后股市将再次受到冲击。为什么？他说为什么选举之后还会下跌呢？他就是因为经济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下跌。他的这个担忧的清单包括过去2个月通胀率攀升到 3.5%， 所以美联储的政策利率会更高更长。第二，目前的破产以及汽车尾贷还有汽车这个卡的违约都会导致汽车回收率上升，信用卡的拖欠率也都不断再去扩大上升。他呢还预测呢房价会下滑。这个呢一会儿呢有不同的看法，我为大家呢去分析。有的呢认为房价会上升，大家也看你会持啊对哪一个观点认为更可能。我们先说这位，他呢就认为呢这些担忧的这些问题呢都可能是经济出现停滞所表现出来的迹象。多场的外国的战争和对银行业的压力都造成了这种阴霾。他说呢，他确信相信市场会停滞不前，我更加关注某些信号，这些信号告诉我是时候从中撤出了，包括呢标普500跌破5000点或者收益率曲线反转。他说在所有的无数的这种阻力当中，最终都会摧毁从大萧条以来最被高估的股市啊，这是他所看到的。然后大选之后呢，他认为标准普尔可能会跌到1000点， 抹去指该指数过去14年所有的涨幅，并将其恢复到2010年的水平。他说呢，这次市场要得到80%的修正哈，这是一个很悲观的。那除了他之外呢，也有其他的一些悲观者，什么就很多的这种空头啊，都在对市场和未来的经济呢，都发出了可怕的这种警告。那么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我们知道啊，就是市场的这种情绪，有的时候你还真就没有办法。你现在他所说的这些因素全部都是存在的，我一会儿给大家分析，包括商业房地产等等这些呢，确实存在着因素。可是这个时间点到底什么，在什么地方，这个时间点发生的这个烈度都有多大，这是谁也看不准的。但包括呢，我们在去年我们都知道，当时年初的时候，所有的华尔街呢都预计呢美国经济衰退啊等等，结果一个 AI 和一个英伟达直接造成了呢美国的经济和股票在很大程度上狠狠地打了这些空头的一个耳光。包括今年早些时候股市再22次，对吧，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通胀大幅的降温，失业率呢仍然处于历史的低点，经济呢增长仍然的强劲，这就是目前呢非常 struggle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看法也是非常的极端。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包括今天鲍威尔的讲话，他呢这么鹰派的话，这对于股市来讲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仍然是持续的增加了股市的这种压力。但市场明不明白呢？明白，人家有前瞻性的已经跑了，对吧，留在里边的88%都是亏的。这个呢今天的这个美国还有一个经济的消息呢，是货币基金组织他们小幅上调了对今年全球经济成长的预期。原因呢就是美国还有一些新兴市场呢表现强劲，但是呢他们也同时警告，在持续通胀和地缘政治风险的背景之下呢，前景仍然谨慎。但是今天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当中的报告所显示的，今年预计全球经济活动成长是 3.2%，比一月份的预测高出了 0.1%， 对明年的预测维持 3.2% 的不变。那现在呢基本上媒体估计呢，今年全球经济成长率呢，媒体估计啊，他们是 2.9%， 明年是 3.1%， 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他呢说什么，这个美国以及新兴经济体，我们要清楚的记着哈，不管他说什么，美国永远是全世界经济的引擎，美国经济好一切都会带动，美国经济不好一切就更加的糟糕。这个报告当中呢还下修了低收入国家经济成长的预期，说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收入低的国家更令人担忧啊，包括呢美元走强、食品燃料化肥价格的高涨的影响等等，这些国家的通胀率也都远远的高于预期。好，那这是呢我们今天的所看到的整体的市场的情况。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姐给大家带来呢一些关于商业房地产的一些具体的消息，包括呢刚才我提到的商业房地产现在面临的各种的压力已经不断的在增加，只是爆发的时间点，而这个呢又涉及到区域性银行和美国的金融系统。那么刚才呢他说美国的房价是降低的，我们知道过去美国的房价是升高的，那么如果美联储真的今年还要降息一次的话呢，有专家分析啊，美国的平均房价可能会飙升20%。那么这些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一起呢来看一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刚才的广告当中的讲座再给大家推荐一下，5月4号下午的1点到3点半，千万不要错过哈。年轻人你也可以带着他们去，因为这是4位专家联合举办的免费的现场的讲座。2位资深的律师，法学博士 Frank 黄，还有呢 Ting 廖，还有呢特许的财务顾问，还有呢高端的理财专家，高端的财务顾问。这里边呢有几个问题，对于一些我们华人朋友来讲呢，这个财产呢超过700万真的是太容易了。你只要是在 Palo Alto 或者在 Cupertino 拥有一个自住房，再拥有几个投资房，很轻松的哈，你的这种遗产额度呢就是超过700万了。那么从明年的12月31号之后呢，这个税改的 sunset 这个税改的法案就会让这个免税额呢接了接近一半了。那么到底怎么办？这是非常非常紧迫的问题，因为你不可能到最后的一个月再处理，来不及了。那到底怎么去做？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讲座，报名的电话是415-408-1216 415-408-1216啊，这是一件事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退休账户啊，如果税改之后呢，你不能以前你就慢慢领了，到一定岁数都领，现在呢10年之内你必须拿，那么这些都可能会造成面临着你必须拿嘛，你要还有一些固定的收入的话，你就面临着大量的税款，有没有办法解决，这都是我们所要关注的。也许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但是呢我们要不断的去听。我在接触的社区过程当中呢，就是很多的朋友真的是就是靠不断的这种讲解，他没有真的不懂啊，就是很多人真的不懂。我是很建议大家去多听多听多听，然后再加上自己去学习，大家一定要掌握一定的美国的金融和税法的知识。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讲，这个社会如果不懂得这一部分的话，你真的是被 out 掉了。因为就这两大块，其中股市和金融市场这部分一定要有这样的基本的架构和基本的常识。有的我们的华人朋友连这个 checking account 和saving account 可能都分不太清楚它的作用。还有的朋友，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 CD 啊，那个固定存款那个 CD， 如果你买半年的话，你到半年你自己不去把它重新做一个布局的话，在银行里边它会 renew 的。什么叫 renew？ 半年之后再给你来半年，半年之后再给你来半年。所以这些呢都属于一些很基本的常识性的东西。那这些东西我们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也没有人给大家做这种教育的，也没有周围的人去讲的，你就没有办法去理解。所以呢高杰是推荐大家去参加这种免费的讲座，从这里边呢吸收很多我们没有的知识。人到中年了，真要懂得一些这方面的基本的概念啊。况且呢他们这四位专家在现场的问答过程当中呢，那还有很多非常具体的问题，别人的问题都会对我们有所启发。报名的电话是415-408-1216 415-408-1216。好，我们接下来呢快速看一下，我接下来呢全部是关于美国房地产的一些专题。我一直在说哈，这种目前的这个通胀高涨啊，包括呢包括这个政策再继续延续呢，它会给多个行业带来压力哈。那我刚才昨天就其中就提到了商业房地产。今天呢有一个华尔街的专题的分析的文章就在讲到，大型的科技公司呢现在还在削弱呀沿海城市哈，它这种办公室的空间，现在呢导致了这种商业房地产的业主面临着空置的建筑以及呢巨额的损失。这个呢已经标志着过去几年甚至是十几年二十几年以来，像什么亚马逊啊 Meta 呀 Google 啊等等，他们一直呢不断的增加他们自己办公楼啊这种数百万平方英尺的空间来加强他们办公的场地呢，现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也说也是彻底的这样一个逆转。本来呢大家挺着哈，说你要是疫情之后咱们能恢复，结果现在的这个报告调查呢完全不是这样。疫情之后呢，许多员工开始远程之后呢，公司也以为啊，就是他们还是不断的在扩张。当时最明显的就是 Meta 嘛，对不对？疫情爆发之后，当时员工招聘也是达到了历史的顶峰。所以呢，高科技公司一直是西海岸城市，像旧金山啊、西雅图啊、咱们湾区啊等等最重要的住户。到了2021年的时候，这些公司呢已经和曼哈顿的金融行业开始竞争，他们也跑到曼哈顿最大的办公室呢去租赁去了。你说就是高科技公司大踏步的冲进了房地产市场。结果呢现在完了，大型的科技公司呢他们让租约到期，或者呢试图呢出售他们自己的一些办公室，比如像亚马逊正在放弃，也不再去续约了一些办公室的租约。去年呢暂停了在弗吉尼亚 北部的第二总部的建设。根据数据公司 Costa 的数据显示， Google 已经将硅谷啊，就咱们这儿的一些办公室的空间列为呢，就是转租啊。 Meta 呢也取消了一些办公空间，现在并且呢现在他们租用量也比疫情刚开始呢少了很多。Salesforce 呢在最近的一份证券文件当中显示，截止到一月份，他们在旧金山拥有或者是租用呢大概是9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室。这个数字呢和一年前相比啊已经跌了一半。在一年前他们在旧金山呢，它占地啊，它的办公面积是1.6 million 啊，这个1.6 million平方尺的这种办公空间啊，现在呢比一年前跌了一半。所以呢现在的所有的这种科技大公司都在试图摆脱一部分工作场所来降低他们的成本。这个经纪公司叫做 CBRE， 他们呢列出了30个科技租户比较多的城市的办公室的空间，他们在控租啊，在出租招租，现在呢是达到了至少是10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在第一个季度的时候，一共有168.4 million 这个 square feet 呢，他们在它的这个达到了这个数字啊，这个量呢虽然有一点点的下降，但是比2019年增加了2倍，控租就这么厉害。那么虽然那大公司呢，他们也在续租一部分新的续租啊，他们的合同，但是呢这个续租呢也比以前的面积小很多。在去年第四季度的时候，高科技公司新租用的办公室的空间几乎少了一半。在过去的10几年、20几年当中啊，这些大的高科技公司对办公楼以及其他商业房地产的这种贪婪的需求，曾经是每一个城市哈，他们只要到哪儿，这就是当地呢经济以及地产的福音。但是呢，现在新的工作空间通常呢都会带来，因为这种高科技呢一旦扩张的话，带来的是大量的薪酬高的这种 engineering 的进入，提升城市的财政的税收，也成为呢当地的零售店呢，各行各业的小店家，包括饭店呢，都会给大家带来重大的业务。可是呢现在再也很难找到呢其他这种大型租户的时候，整个的需求要减半，对一个城市来讲就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呢这些大型的房地产办公楼的 owner， 他们在应对利率这个高利率，还有呢金融公司、律师事务所，还有其他租户需求下降等等的这些挑战的房东，这种大科技公司也开始不再续租的时候，对他们来讲简直就是雪上加霜。所以呢现在市场最担心的就是高科技公司的需求的减弱会导致房地产价格的暴跌。他们举例呢就在讲西雅图的一座15层的办公楼，在呢1800 Ninth Avenue 第9号大街哈，1800号，在2008到09年金融危机以来，亚马逊租了这层楼的大约1/3，直接帮着这个建筑物的价格的市值呢翻了2番。2013年亚马逊买了这个建筑的1/3的时候，在2013年底啊，这个建筑是$1.5 million，比2年前7700万美元正好翻了2倍啊。亚马逊啊，大公司一进来，这个买力太强了。然后呢，其他的高科技公司也有同样的这种强劲，再加上过去从2008年、09年以来一直是几乎零的这种低利率，吸引着大型的投资公司进入了西雅图的商业地产市场，直接推动着西雅图商业地产价格不断的攀升。于是啊，刚才我们提到的是2013年，对不对？2019年的时候，摩根大通的资产管理公司用了$2.06 million购买了这个建筑。接下来这个故事发展到现在，亚马逊的租约今年到期，他们决定他们搬出去了啊，我不租了。所以呢这个建筑，这个 building 呢已经开始在 listing 上面的等着待售啊，等着待售。所以呢现在熟悉这个估价的呢，他们这个房地产专业人士说，现在这个市场在价格上大家猜一猜价值多少。 您想一想，2.06亿哦，2019年摩根大通哎，2.06亿买的，现在市场呢只有当时的四分之一，5150万，可怕不可怕？但是有意思吧？摩根大通他们是进行资产管理的，他们有专门的投资部门，拽了这么大的一个跟头，他都不如呢。2011年，当时是7700万的时候，人家Amazon 去入驻的时候都赶不上那个，比那个时候还要低2000多万美元，现在市值只值5150万，我的天。所以我今天我说这个要给大家讲一讲啊。所以亚马逊的发言人呢在声明当中说，他说我们根据亚马逊的业务动态多样化的需求，不断的评估我们房地产的组合，通过分析员工如何使用我们的办公室的趋势呢来进行评估。当呢疫情打扰了美国办公室市场的时候，大型科技公司呢最开始他们是个亮点，他们继续扩展空间，打赌呢他们说最后还要需要它，会雇佣更多的人啊，表现得如此的强劲，结果呢在2022年全部发生了变化，远程工作仍然受欢迎，一些大型公司呢大量的裁员，那他需要的空间呢比他们想象的要少了很多。那么现在的这个数据呢就显示，从2021年第三季度到2022年第三季度，科技公司的租赁量整整下跌了大概一半左右。在我们旧金山办公室的空置率在今年的第一季度达到了创纪录的36.7%，快到40%了。2019年大家知道吗，空租率只有3.6%，现在是36.7%，旧金山。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商业房地产的压力不断地从各个角度在增加，什么时候要爆发？如果通胀这么强劲，联储的政策不变，他很多 owner 是坚持不下去的，没有人买。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你看他空着，那就降点房租行不行 ？No， 你租不到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去降这个房租。因为一个商业房地产，他就靠他的租金来去做房地产的贷款的抵押，所以他如果把房地产这个租金给撤下来的话，他就成为恶性循环，他的房子、他贷款等等等等，就更没有办法拿到更好的贷款了。所以呢，这个更高更长的利率政策，直接现在呢，他们本来说要降息了，今天要降三次了，现在他们又开始在地狱当中煎熬，不容易啊！这就是商场如战场，投资就是这样，有风险。所以很多人大家说羡慕这些有钱人，其实啊，特别是小商业主真的是挺遭罪的。这个自由的市场，你说哎呀，你怎么能知道中共的这种封城政策给你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你得有多大的这种世界的宏观经济、地缘政治的这种概念？我一直在讲，你没有宏观政治的这种地缘概念，这种 global size 的经济，会对所有的企业方方面面带来致命的冲击。这就是今天的现状，逼得每一个人都得成为政治家，你才能去运营小生意，就到这个程度了哈。商业房地产的这种压力呢，不但会对 owner， 他呢马上对这种拥有贷款的这个区域银行会带来重大的冲击，那马上会对美国的金融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讲到了那个人，他预计啊，一旦出现这个动荡的时候，美联储一定跳进去救。对，我也是这样去认为的，因为他们已经养成了习惯，他不可能不去动作，他一定要 do something， 他才是不在那白待，否则他就要一定折腾。而且这种利率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已经成了他们已经像饮鸩止血一样，他不可能不动。所以明白了这种左派政府的这种做法的时候，你心里要清楚我们要怎么去做，胆子大一点，但是呢千万不要冒险。而且最近呢，其实有一件事情我没跟大家讲，就那个有一个真相工程啊，他们最近就是做对 Fed 他们首席经济师底下做那种私底下的采访。我别的不说哈，我不说他的观点，但他那里边有一个观点非常值得大家关心。他们联储仍然认为现在的通胀是暂时的，所以他们过去那么乐观，现在通胀真的是暂时的吗？太有意思了吧。好了，那我呢本来呢还有这个美国的单户的住宅哈等等都是在上涨的，我就明天再分析吧，因为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去说一下个股，好不好？那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说一下个股的情况。如果您说想听明天哈，这个7点到8点请继续听啊，那明天我会详细的给大家去说一下为什么哈他认为呢 美国房地产可能还会飙涨，飙涨到中位数呢，可能会超过50万啊，平均价格会超过50万。今天留个悬念吧。